121页，第七品，121页，最上面食益有二作用那边讲了吗？那边应该还没，对不对？但是那个120页最下面答曰许，此冠带字体姓氏是，冠带牙则非是氏，那边讲过了嘛？而且讲了好一会儿，对不对？那我来问一下，这边的答曰许是许什么？
牙龈面部
啊，牙龈面也是，牙龈面也是是，对不对？它冠带它自己，它的字体性是有违法的体性，对不对？好，对，但是它是冠带牙的一个所谓的物吗？也就是说，它这句话很难懂啊。冠带牙则非是是，讲的其实就是它不是牙是，或是牙物，也就是它不是牙这个是，牙这个物。它本身是物，但它不是牙这个物，这样可以吗？我只会看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然后这个其实如果你们要看说，哦，确定是有这种表达吗？它其实前面有，还记得在哪里吗？前面讲了一个平视，那时候看到有人说，哟，什么叫做平视，对不对？在113页，倒数第六行吧，一二三四五六。从倒数第七八开始看哈，上一段若冠那边，若冠为非正灭者，就是离坏灭的过去或未来，则彼亦无自性生，有没有？以彼不应是事，那个彼是指什么啊？非正灭者，非正灭者就不应该是事物，哦，因为他远离了事物的坏灭相之故。也就是说，生在正面上面可以讲，还是在非正面者上面可以讲。然后就是说，在正面的事上也没办法讲一个自性有的生，然后在非正面者上面当然更不能讲一个生，因为它是非正面者，它就不是物，对不对？然后下面就在解释，就此指就是上面那句话是在说什么。我上面可能漏，就是刚刚讲的很快，所以漏讲一个完整讲话。若冠为非正灭者，即离坏灭的过去或未来，则彼亦无自性生，以彼不应是事，什么什么故，对不对？然后下面就解释说，不应是事是说它不应作为平事的意思，而不是在说它不是能做功用，不是有为。不是是有吗？记不记得那时候是这样解释的？上面那一句不应是是，是说它不应作为平事，也就是它不是平事，它不是平这个事，它不是平这个物，但它是物吗？它是是吗？它是哦，那这个它到底在讲什么？讲就是平的已灭，或是平的未来，有没有？平的已灭和平的未来，它虽然不是平事。但是呢，它二者能不能做事？能啊，所以非许此二者不能做事。那换句话说，就是许他们能做事，许他们是有为嘛，许他们是事物。好，所以这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名相，叫做平视，对不对？好，所以回来这边120页这边，冠带牙则非是是，讲的就是它不是牙是，不是牙物。这样可以吗？那个微波你要翻成事，或是物，或是事物都可以嘛。反正就是它不是牙这个事物就对了。这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就是牙的已灭，它的自体性是有为的这种体性，但是它并不是牙这个有为这个事物。好，那在这个之前，上面一大段或是一整页。都在讲了一个重点，但是他中间有跳出去讲了一些别的事情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上次有提醒大家，是很重要一件事，一定要想清楚的是什么？来稍微回想一下，复习一下。啊，你们两个讲的不太一样。上次讲说，请各位务必务必要用力去想的一个问题，一个症结点是在于这边讲的牙龈面，如果不是有为的话。则 这样有为的刹那性会说不通，记不记得这一点？然后上次就有说，请务必一定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压力一面不是有为法，则有为法的刹那性会说不通。上一次其实有针对这个说了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请你们讲，可能会讲不出来的话，就赶快回去再复习。我不是要请你们真的现在讲，因为我看你们表情，大概线上的表情我是看不到啦，但是线上有人要自告奋勇讲一下嘛，啊，有的话也很好。好，就是没有，所以那个就是还是请大家好，就是因为这个是一定要想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能够自己表示一下。哦，春英自告奋勇，好，春英你要大声，
大概的讲一下，那个牙龈灭如果不是有的话，因为它牙龈灭，它们会紧张说就没有音了，那没有音本来就是无为嘛，不需要音声的，牙龈灭就变成无音而生。就不会存，就不可能。
嗯，好，就是尝试了一下，好，大家听听看是怎么样啊。然后我先不说什么，对，大家，因为我上次该讲，应该我能讲的，不是说该讲，就我有能力讲的，大概上次已经讲了，所以请大家就是设法哈、哦、恢复一下记忆，然后看看，春英刚刚说的有没有要增补的啊，或者是完全同意啊等等，就大家回去想办法自己能够讲一下哈。哦好，那现在我要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万一牙已灭真的是无为法，是常法的话，会有什么过失，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你当然你不要就直接搬刚刚那个，就说啊有为的刹那性就讲不通，那个是请你们回去要想通那个道理，那个我们已经被告知了，对不对？那我现在是请你们，包含线上的同学，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哦，现场有同学金凤说会谈不了相续，是不是？嗯。作者和所作讲不通吗？玉琴，你是刚刚说没有因果的作用是吗？因生果这件事会说不通。哦，苗的已灭是常法的话，苗的相续会没办法讲。然后由第一刹那苗生第二刹那苗也没办法讲，就是因生果或是种子生苗芽这件事情。如果某一有为法的一面是常的话，那当然每一个有为法的一面都会是常嘛，不可能种子的一面是常但苗的一面却变成无常法，不可能。所以如果一切有为法的一面都是常法的话，那你们会认为说首先相续谈不了，第二因生果的这件事情会谈不了，那还有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什么意思？哦，有人比较激烈一点说苗就会不见了这样，那一切有为法都会不见了是不是？因为生不出来是吗？还是刚刚有一个人要讲一个什么？还变成没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彼此之间会那个关系会连不起来，因为生讲不了，关系也没有办法建立，因果关系会没有办法建立。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这样讲？我同意，这些都是我想到的过失，也有这一些。但是为什么呢？
去掉了那个安利关带的那个作用。
哦，去掉了安利关带的作用。现场同学很踊跃，那个线上同学很安静，这样。拿麦克风啦、啊！
我说作者跟作用就行不通。
他刚刚说作者和所作会讲不通，能生和所生会讲不通。好，反正呢，如果已灭是个常，就好像一个相续，最后突然出现一个常法，然后就停住了，整件事情就停住了，然后种子好像没办法跨到苗那里去。或是苗的第一刹那苗没办法跨到第二刹那苗或第三刹那苗，然后就突然停了。那我们现代社会那个职能不灭应该也讲不通了，对不对？就是它会有一个戛然而止的切断。那如果讲无苗跟苗已灭， 两个不同的内容的时候，就是我们学到现在学隐灭是有为，那我跟你讲无苗跟讲苗隐灭，会不会让你们有不同的感觉？会有不同的感觉。讲无苗的时候，你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一个遮无，什么都没有抛出来的一个，就只是没有苗，只是告诉你这件事，其他你什么都想不出来，就没有能够抛出或引出其他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其他的言下之意，也没有带有任何的能量的感觉，对不对？就是一个死寂，没有苗。好，但是苗隐灭现在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感觉好像还有能量，对不对？好，苗隐灭跟无苗，无苗是没有能量的一种感觉，苗隐灭是有能量的感觉，这是我们现代人随便乱讲，但是苗隐灭带给你们的感觉就已经跟无苗是不一样了，对不对？讲到现在已经有感受上的差别，对不对？国父师兄有吗？有，确认一下哦。然后所以说，苗隐灭现在已经给我们感觉，就是它有一个承先启后一个桥梁的作用，对不对？而且它在那个因生果的这个关系链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放在每一个就是一个相续上，就是相续就是一连串的因生果生出来的。那在这个相续上的任何一个点上面，都必须能够弹出来自因的一面，要在那边，否则它跟上面就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它如果是一个长法，那它跟下面也就没什么关系，就截断，对不对？就到此为止，然后就什么一片白茫茫真干净，对不对？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大概就这样子。好，所以说如果无苗和苗隐灭对我们来讲已经显现出不同的影像或感受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那上一次有一个注解不是说到苗隐灭它不是一个遮无，它是一个遮非。好像至于遮了什么抛什么，我这是听老师的音档，我古时候的我有问，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然后我就问老师说他遮了什么抛什么，然后老师没有，老师说这个好像有某一本书上面，你们有没有听到老师答案？老师说某一本书上有答案，但是好像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他不记得了，就是到底遮了什么。然后他说遮应该是遮了苗，或是已生的苗啊。我上次说遮了苗的已生，那应该倒位遮了已生的苗。抛出来什么，老师比较不确定，他说有不同的讲法。那我上次是说直接抛一面嘛。抛出隐灭这个有为，就好像那个吴山的平原直接抛了平原这样，直接抛了平原的有为，我感觉是这样啊。好，那看看是大家怎么想这样。好，这大概是这样。然后上次还有问到说，我先把之前未解决的先解决一下。上次还有问大家说，那个六十正理论释是谁写的？现场没有人答，对不对？有请大家回去查。那请问是谁写的六十正理论释啊？线上谁说
月称菩萨
啊、哦、六十正理论是龙树菩萨所著，六十正理论释是月称菩萨所著。那我在网络上还看到有一篇六十正理论释，上面作者写贾朝杰，中译本啊，中藏的，然后上面写贾朝杰，但不管怎么样哦，就是即便贾朝杰也有写一个六十正理论释，但这边这一本因为是他的老师钟大师写的，正厉害，不可能引自己弟子的著作，所以说这边的生二六十正理论释中所说这一本六十正理论释是谁写的？月称菩萨写的，跟前面那个显聚论一样，这样可以吗？好，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生一和生二这边要解决的是应成八难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灭是有为，而这个灭指的是隐灭还是正灭？隐灭、哦、正灭是有为，没有什么好吵的，金部也承许啦。金部已经说那个灭是什么有为事项之一，当然也是有为法、哦、所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主要的争议是在于隐灭是不是有为法。而这边讲的这个应成八难之一，就是应成派有一个不共下部的见解，说隐灭是有为。 然后上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有请大家回去看一下应诚八难是哪八个，对不对？那个我有 po 了一个资料在那个 Zoom 上面，然后也有把它传到群组里面。当然讲应诚八难的地方很多啊，然后老师讲的时候也说，其实应诚不共下部的见解，他在讲中义的时候，中义保难的时候，他有讲到应诚不共下部的见解有一大堆，有很多啊，那不止这八个，好，那只是说我们通常在讲应诚八难，在问大家的时候，可能就会举的可能是这八个吧。
嗯，
好，然后我引的是《入中论善显密术》里面在讲善成业果之功德的时候讲了一段哦，他这边可以看一下，我有画红线那里。首先就是说，无为成许的志向。就是迷言中也没志向，这是一个，对不对？那秩序派会许迷言中有自信有志向，而且是连长法都有，但是应诚派就是说迷言中也是没有成许的志向。然后再来第二行那边，破离六识的义体阿赖耶识，也就是不许有阿赖耶识，然后不许有自证分或自证分，然后不许自训正因不许自序正因，这是第四个，对不对？一二三四，不许自序正因，然后再来就是许内事因，许有外境，对不对？有外境，其实有外境跟没有阿赖耶识两个是应该可以搭在一起的。然后再来许二乘人，也是声闻乘跟独觉乘，不只是能通达法无我，而且是必须懂法无我，小乘也要懂法无我才能够断轮回。这是第六个，然后第七个就是立什么把我执为烦恼障，这个就是跟上面说许二乘人也必须要能懂法无我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因为把我执是烦恼障，那二乘人想要做的就是断除轮回，要断轮回就必须断烦恼障，所以他必须要懂法无我，否则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断除轮回的目的。然后接下来一个就是什么许以灭，许灭是有为，而这个灭它有补藏文的因，有没有？西巴，有没有？西巴，也就是以灭是有为，这样是不是就已经八个了？那如果还要再加一个，就是以比里安利三世，也就是过去不止现在是以比里，就是以灭是有为的这个理来安利过去和未来也是有为，对不对？就是这样安立三世，所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有为法，不像下部所说只有现在是有为，过去和未来就是常，甚至还有一种以前在念中义的时候有讲到说有听到一个讲法，就是说总的过去未来不存在，别的过去未来是常法。就是说你如果不讲是平的过去，而只讲平的话，而只讲过去的话，因为过去是什么？寄生已灭嘛，已灭的就不存在了，所以就是说它是不存在。但是你讲平的过去已灭，它就是一个常法这样子，这是一种讲法啦。那不管怎么样，反正通常就是说过去未来是常法这样。好，所以应诚八难大概就是这几个，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边根据的是《入中论善显密术》里面的一个段落，在其他很多其他的课本里面应该也有吧，很多论点里面应该都有。好，那我们看回来郑理海，郑理海刚刚有稍微谈了一下120页最下面那里，那边其实我应该要请大家说一下，就是120页那边讲的所有关于灭世有为的理路里面，你能够记住或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理？
音声。
为什么有音声？还有嘞，这是一个想法嘛？还有嘞？你刚刚讲什么？线上同学应该没听到，都没有啊，大家都不能说啊。现场嘞， 它有它的相续，它这里有哪一个正义讲到它有它的相续，所以它是有为吗？还有什么？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就是说，以灭跟以生一样，都是从无变成有。那凭什么以生是由因生，以灭就不是由因生？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哦，他们两个都是从无变成有，不是吗？本来有没有苗的以生？没有，哦，后来变成有了。那本来有没有苗的以灭？没有啊，但他后来变成有了。所以两个都是从无变成有，那都是有一个由变化而成的。那凭什么以生是由因生，以灭不是呢？那这个我是觉得对我就是很不容易忘的一个理。好，然后大家可能可以参考上次千蝶那个里面讲的一些理，还有这边讲的一些理，然后设法留住一个理在自己的脑子里，就是以后讲到里面是有为的时候，问理由的时候，可以讲出一个理由，好不好？哦，要不然你就引个校正说生缘老死。好，那生缘老死，那老既然是以生为缘，凭什么死不是？对不对？哦，好，所以老死都应该是以生为缘啊，是不是这样？否则佛为什么说生缘老死？哦哦，现场有同学说由净灯窟，就是说由净带来灯窟，所以灯以灭是由有以净带来的，所以不管是灯以灭还是有以净，都是有为法，一个做因，一个做果，这样是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跟蒋生元老师有点像，对不对？啊，好记这样子，好。好，所以说想那个以灭是有为这件事，可以由像刚刚那些正理是由正面来想的，就是它应该是有为哦，因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由负面来想，如果它不是有为，则会有什么过失哦，所以可以由正面去想，也可以从负面去想，双向去想，然后让自己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刻的记忆。这样可以吗？我不敢说理解，就是比较深的记忆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121页第一行，死也是有二作用。第一个是什么？能坏诸行，这是什么意思啊？以死为缘可以坏诸行的意思。啊，死了可以怎样？死可以坏诸行。A 以 B 为缘的话，那 A 要在 B 之后，对不对？以 B 为缘， B 这个缘要在 A 之前嘛。所以如果说能坏诸行是以死为缘，那就要先死然后再坏诸行，是这样吗？对，死能让有为法灭，所以说由死来坏诸行，这个坏诸行可能就是要讲的比较粗分，例如人死以后他的运体才开始腐败，就开始渐渐的就分解了，可能是要从这方面去讲，死能坏诸行，否则如果讲很细分的话，第一刹那苗已灭的时候，第一刹那苗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两个是同时而不是先后。死的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能令无知的相续不断绝，它是这个因，它是一个能怎样的因？它是一个能让无知的相续不断绝的因吗？就是令那个今生的无知相续能够不断绝的延续到下一世，对不对？死具有这个功能，有没有可怕？基本上死能够，既然能够让今生的无知相续不断，就是不断绝的延续到下一世，同样它也能够令你今生的其他烦恼相续不断绝的延续到下一世，它也能够令你今生的各种习气不断绝的延续到下一世，是不是这样子？ 的恶习气，对不对？好，所以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功能的。如果把死当成一个长法的话，它就没有这种功能。它就是一死百了的意思，落得一片白茫茫真干净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但是它是一个有为，然后它具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它可以让你今生的无知相续继续延续到下一世。接下来往下看，死有二作用，这个是在说什么？灭坏能作事，故有因。这个灭坏，你看钟大师在这里说，明聚论或是显聚论，在此等处所说的，在此等处所说的坏，是曰许自身灭坏亦是坏而也。也就是说，是依着应成派来讲的，那个已灭也是坏灭，也就是已灭也是即拔的一种，即拔是即拔的一种。老师在讲的时候有讲说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已灭也是坏灭，所以它也是有为，这样可以吗？我这边讲的用语跟它不一样，它那个自身坏灭，你下面写个已灭坏，下面写个已灭，它是承许自身的已灭也是坏，那个坏是即把正灭的意思，就是是有把那个正灭或坏灭。那这边就不要写正面，就是一般的坏面嘛。所以乙灭也是所谓的一般是有为法那种坏面。你用藏文写会比较清楚，就习法也是即法。嗯。那对方就是应成派以外那个许乙灭跟那个就是习法跟即法是相违的。乙灭和一般所谓的是有为法的坏面是相违的。因为乙灭是常嘛。然后一般所谓的坏灭是无常法，就是有为事相里面那个坏灭是无常法，这两个是相违的。但是应成派就是说，其实已灭就是也是有为法，也是所谓的坏灭。以牙为利因之于是的利因之于是之灭坏，所以反正他这边翻成灭坏好像都是指已灭，对不对？他会把已灭翻成灭坏。这是这个译者的特色。这一段我们从头看一下啊，说灭坏能作事，所以有因。这边在讲说，你把那个灭坏写个已灭，说已灭是能作事，也就是它是圣意能够功用，它是有作用的，所以它是有因，因为它是能作功用，它本身就是物，是物，它就是由因生，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说已灭它是能作事，所以它是有因生的。显聚论在此等处是把那个已灭也当作是坏灭来说的，也就是已灭也是有为的这种坏灭，把它当作这样来讲的，所以他才会说死有两个作用，常法没有作用啊。说死有作用，代表他要先承许死，或是这个坏灭是有为，才能去谈它的作用啊。好，那这边下面钟大师就解释，就是说死有两个作用，其实就是把那个死或者说已灭也当作是一般所说的有为法那种坏灭来讲，因为它也是有为，它也有作用。然后接下来就是生二六十正理论释中所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前面显聚论里面讲了什么，至少要记得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理由，好，说你也是有为，想通而且记下来。好，然后接下来生二六十正理论释里面所说的灭是有为是怎么说的？已是初刹那，什么？已是初刹那时有，于第二刹那时灭坏的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有没有是啊？没有是哦。大家写一下，初刹那时有，下面写个正灭。初刹那时已经有，已经变成已生，是不是同时它是一个正灭？好，下面写个正灭。然 然后到第二刹那的时候会变成乙灭，写个灭坏，写个乙灭。所以正面是乙灭的因，对不对？好，第一刹那的正面是第二刹那乙灭的因。哎，我这样讲对不对？知道怎么讲？第一刹那的时候苗的正面是第一刹那的苗，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变成乙灭的因，是这样吗？第一刹那的苗正面，接下来有所谓的第一刹那的苗乙灭，前面这个正面是后面这个乙灭的因。哦，好了，哎，然后呢，于非此之相续灭的因者，因为前面讲的是那种微细的无常，第一刹那的正灭和第一刹那的乙灭，那种前后刹那的这个灭的问题，然后其他不是这种微细的，而是那种初分相续的灭啊。非此执指的是像前面讲的一二刹那那种，然后非此，那不是这样是哪样呢？是那种初分相续的灭，这样可以吗？相续就好像怎么所谓的油尽灯枯这种很初分的灭，油的相续尽了，然后灯的相续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有没有？这种初分的相续的灭，它的因呢？也如六十正理论释里面所说，油跟灯芯这两个的尽是灯尽的，是灯火尽的因，这样可以吗？油尽和灯芯尽是灯火尽的因，这样可以吗？那个尽是油和芯共的，油烧光了，还有灯芯烧光了，这两个尽，这两个已灭，或这两个的尽。谁把他这边突然换成讲谁把，他就没有用一面那个洗把了，他用谁把、油和灯芯这两个的烧尽，或是已尽，或是一面，是灯火尽，灯火一面的因。所以不管是油已尽，或是灯芯已尽，还是灯火已尽，灯火一面，都是什么有为，是这样子。所以才可以谈说前面那个是两个是因，后面那一个是前面两个的果，是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全部都是有为法。对此对方称油跟心净并不是灯净的因，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常法，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谈谁是谁的因。油跟灯心净是灯最后刹那来生比未来同类的缘不具足，所以他在他的定义里面，油尽和灯心尽两个都是常法，是最后刹那的灯生未来同类的这种缘不具，然后未来也是生缘不具足，当生而未生，为什么？因为暂时的缘缺，故而当生而未生，未来也是生缘不具足，所以才未生。其实他已经把那个油尽和灯心尽解释成未来的灯没有生的那种原因，对不对？听起来很像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他还要把它解释成一个常法这样。但是一乘派就会觉得说，你明明就已经把它讲成它是它的因啊。然后你还要死盯着说它只是强哦，然后我们答的时候就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则缘非不具足的时候，这边是个什么号啊？逗号哦。则缘非不具足的时候，彼就决定生，对不对？就是缘如果不是那个不具足，而是具足的话，那个未来的灯就决定会生啊，一定会生。所以呢，相当于受许，这边的受许正好是 Kalamba 就是相当于程序。虽然即便你嘴巴里面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其实依着你所说那样，就相当于程序的，对方嘴巴上是不 OK 的哦。好，但是我们就说你这种说法就相当于已经程序了我们所认为的什么什么了。只是你不承认而已嘛， 好，所以相当于受许而原不具足是未来未生的因嘛。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就我们这样讲下来就觉得，那你不就是已经承认了吗？就你不是就已经承认那个是后面那个生不出来的理由吗？不是理由而已哦，因哦，导致他不生的因嘛，对不对？所以说是因果关系啊，哦。所以说若尔则原非不具足的时候彼就决定生，那逆推回去不就是相当于承许了，如果对不起，就是相当于承许了是因为原不具足所以才导致未来未生，不是吗？就当生而未生嘛，所以原不具足就是未来未生的因，不是吗？那他们两个不就是因果关系了吗？那他们两个不就是都是有为了，是这样嘛，对不对？是故这个他直接翻当受许，其实那边藏文还是 kelang 吧，就还是就是相当于受许住的因尽，所以果住也会尽，住的因尽了导致了果住也尽了，所以有的因可以让那个灯火继续住下去，对不对？如果那个因尽了的话，那个灯火这个果就没有办法继续住下去。好，那所以说让灯火可以继续住下去，继续住下去的因尽或是已尽或是已灭，这个是就是让灯火住的因已灭，导致了灯火这个果的安住也继续不下去，也就是到导致这个灯火柱也变成已尽，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尽是不是都是有为法？对，好。而且他们是有一种能量传递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个尽它本身还是有它能量在它里面，只是它不再以原先那个形式存在了，对不对？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了，例如它不再以灯火的形式存在了，不再以苗的形式存在了，但是它仍然带有能量，它转换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我觉得感觉有一种，我自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乱想。好，然后再来将生的苗现在未生的这种未来，将生的苗当生未生，是不是苗的未来？这个未来的因。哦，未来因，未来的因，哦，有个的，未来的因也曾许是先有之缘尽而导致的缘不具足，那这个缘不具足就是苗当生未生的这个未来的因，这样可以吗？缘不具是苗的未来的因，也就是它是苗的当生未生的因，它导致了苗的当生未生，这样可以吗？好，对安利苗坏灭，又来灭坏了。对安利苗已灭为事物的宗派而言，也就是应承派，对安利苗已灭是事物的宗派而言，未来也必须要如是许，怎样许？对，许它是事物是有为。好，如果过去是有为，那未来也会是有为。如果苗的已灭是有为，则苗的当生未生也会是有为，没有理由不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子？苗的未来在苗之前还是苗之后啊？春英刚才对对对对，线上同学也有讲，对，春英刚刚混了一下，马上就恢复了，就是对那个苗的未来在苗之前，苗的过去在苗
之后，
妙吧？对对对对对，我会这样问的时候，你们在涉猎学的时候已经很习惯，对，我如果这样问的时候，你就知道事情不太对，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反常规操作。好，苗的当生未生是在苗之前嘛？ 先发生苗的当生未生，然后苗就变成已生，然后才会发生苗的寄生已灭，也就是苗的过去。所以苗的过去是在苗之后发生的，苗的未来是在苗之前发生的。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对所谓的过去未来的定义的所导致的，对不对？所以也不是随便乱讲的。然后这边我看一下，所以六十正理论是讲到现在就讲了由静灯心静是灯火静的因，对不对？然后同理未来也是有因所导致，那未来是由什么因导致呢？是缘不具足导致的，就生他的缘不具足而导致了他还当生而未生，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因果，缘不具是有为，当生而未生也是有为。然后我们再看一段就休息了。将生的芽，然后这边看完了吗？也看完了。好，再下一段，由静和灯心静不可以成为因的达真之中，也就是说秩序以下都会说由静和灯心静两个是常法，所以它不可以做因，常法不能做因嘛。那在这个答辩答真之中，月称菩萨就提出了一个奇偷理来说，彼等未尽之有亦不应是因。未尽之有是什么？也就是说彼等管它是什么，反正就是某个有为法，对不对？好，就是例如种子啊、苗啦、油啊、心啊等等这些的未尽之有，就是下面写的正灭。未尽之有要聚焦到正灭上否则单单讲未尽之有我们感觉不会那么明确，这样可以吗？他们的正灭也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因，也不可以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一个理由说，那个平头齐头理是不是说了一个正灭和已灭是否由因生要平等，是不是？前面是不是有讲他们两个是否由因生是要平等的啦？那如果你说已灭不是由因生那这样子彼等有为法的未尽之有，也就是他的正灭也不应该由因生，那也不应该是因，对不对？他们两个都不应该由因生，也不应该是因，也就是不应该能生果，能生自果，也就是他们不是有为的意思啦。其中一个不是有为，则另外一个也不应该是有为。所以这个未尽之有要写个正灭，这样比较能够聚焦。是说种子在有为时，必不能了别其为芽因。这个可能要调一下。是说种子在有位时必不能了别其为芽因，这跟前面那个不一样了，对不对？前面是出了个齐头理说他们两个都应该不是因啊，他们两个的正面他们两个有为法的正面应该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隐灭不是因，或是不是由因生，那反正隐灭如果不是因，正面就不应该是因，隐灭如果不是由因生，正面也不应该由因生，他们两个应该在这方面是平等的。然后是说种子在有位时必不能了别其为芽因，这个是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种子在有位时就只有种子啊，那你怎么能够了别它是谁的因呢？它是芽的因呢？芽那时候又不在，你凭什么说它是芽的因？是不是这样子？只有种子一个人在那里啊。所以种子在有位时有没有有芽？有没有自果芽？没有。所以必不能了别那个种子是芽的因，因为芽它的自果芽还不在嘛，是这样。此等意前已释弃，然后这个译者很好心的说，这个是因缘品里面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因缘品哪里有讲这样的内容，因缘品很庞大啊。然后因此此芽等因果须如世人所见而立，世间言世人所见是怎么说的？世间言无水故我架墙乎。那个念墙还是色啊？
架色。
架色，对不对？面色，突然醒过来，无水故我架色枯，啊，然后无食故我而死。所以你看无水，这个无水讲的是水枯竭了，对不
对？
啊，然后那个，然后它的庄稼就枯死了，讲的也是死的什么？然后食物吃完了，没有食物，所以我儿就死了。然后你看这边无时啊，你会说前面不是说无苗跟苗与灭是不一样的吗？无苗是常，苗与灭是无常。那这边怎么说无时故我而死？那无时难道是有为吗？无时不是应该跟无苗一样是常法吗？那他这边无时应该是说食物已经吃完的意思啊。嗯嗯，此亦如前水什么石，对不起，无前者故后者亡失嘛。然后这边就说这个又也是像食物和水未尽是什么生存丰硕，我去看一下是那个子活，就是儿死了嘛，那个儿活或是庄稼丰收的因嘛，生存这个不是生，那个藏文是说子活。前面说无时故我而死嘛，这边是儿活子活，然后丰不是丰硕是丰收，相对于那个庄稼枯死的那个庄稼丰收啊，所以水是庄稼丰收的因，食物是儿子可以存活的因嘛，所以食水未尽，食未尽和水未尽是导致儿存活跟庄稼丰收的因，如同这样，然后，食物和水，这边再写个食，他少写一个字，食等，不是食水，不是水等，那食物就不见了，食等，就食物和水这一些呢，谁把它的尽或是已灭已尽，也安立为庄稼等尽。的因，尽就当作已尽一面一样的意思，这样可以吗？所以如同会说食物和水未尽是那个存活跟丰收的因，同样他们两个的已尽啊，也会安立为那个庄稼啦，而庄稼什么枯死跟什么而死的这种尽的因，这种已尽的因。A 已尽是 B 已尽的因啦，这样可以吗？所以 A 已尽和 B 已尽都是有为法，这样可以吗？这样讲是不是比较简单？A 已尽是 B 已尽的因，所以 A 已尽和 B 已尽都是有为，哦，所以，哦，是故彼等非尽者与无不同，有此因了之果之分。这边哦，这句话就是彼等非尽者与无不同，怪怪的。藏文没有错，确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译。然后老师在解的时候也卡住。那后来老师的解法，因为这边那个非字很奇怪，藏文里有，但是在这里很奇怪。后来老师解释方式说，尽已尽和无是不一样的，就是等于把非字拿掉，就已尽和无是不一样的。已尽是有为，无是遮，无是常。后来是朝这个方向去解释的，哦，否则说非尽者和无不一样，就怪怪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哦，比较有可能就是因为哈，那个世间言无水是用无这个字，有没有？无时也是用无这个字，那所以中大师在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无跟那个非尽者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啊，所以是怎样？所以无跟已尽者是一样的吗？非尽者跟无是不一样的，就句中说的那个两个无跟非尽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它是跟尽者是一样的意思咯，换句话说是这个意思，跟已尽者是一样的意思，是这样吗？我刚刚解释的时候是把它解释成已尽啊，无食解释成食物已尽或已经吃完了，无水解释成水已经用完了，我就是要避开它变成常法，要把它讲成已灭已尽嘛。好，那所以说 不管怎样啊，就是一般来讲的无苗无水无实是纯粹的长法，纯粹的遮无，它跟苗已尽、水已尽、实已尽是不一样的，因为后面这三个是有为法。那这一段里面讲的无水故啊、无实故，那个无水无实都要当作因，所以它必须往他们是有为的方向去解释。那如果要把它解释成是有为，就不能把它变成遮无，就必须把它解释成已尽那样，这样可以吗？哦，那未尽的话就不行啊，未尽就不会饿死啊，所以你也不可能把它解释成正在尽或是正在灭，不行，因为那个正在尽正在灭就是还未尽还未灭嘛，那就不会导致儿子死啊，不会导致庄稼枯啊，所以你只能把它解释成已尽已灭这一种有为法，这样可以吗？所以这边的无可能是要这样解释，可能最后提醒大家的是这件事啊。哦，然后由此一因了之果之分，就是果已尽果已灭也是有为吧，应该是要提醒这件事，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到十分的时候，十二不，十一点十分回来。